我们今天很高兴要再一次的来思想神的话，特别是有关基督徒的理财原则。我们知道，一个人对钱财的看法，往往就反映这一个人他人生价值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如何的理财呢？往往也反映他跟神关系的最好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今天要主要用一段圣经，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国子民对于财富应该有的态度。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六章19节到24节，马太福音第六章19节到24节，在这段圣经是这样说的：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小心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呢。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9节一直到34节，这几处的圣经其实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谈到我们生命的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因此耶稣在这里就提醒我们，在21节提到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财宝是息息相关的。在四福音当中，耶稣基督一共讲了38个比喻，而其中有16个是讲到跟金钱有关的。所以你看看，主耶稣讲金钱比讲天堂地狱加起来还多。那么四福音当中我们仔细看，谈到金钱的经文是谈到祷告的经文的5倍，讲到祷告的经文有500多节，但是讲到金钱却有2000多节。这个意思不是说圣经不看重祷告，圣经好像很看重金钱，不是的。但是这么多处的经文谈到金钱，显然耶稣深深的知道我们的心思跟财宝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的。所以美国有一位神学院的教授因此就说，他说我们的心跟口袋之间有一条线连在一起，因为耶稣说财宝在哪，你的心就在哪里。我们的心跟口袋之间 是有一条线连在一起的。这个讲的比喻真是好。想想看，是不是我们今天许多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跟我们的金钱，跟我们的这些物质是息息相关呢？因此耶稣讲到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成为一个基督徒，要有一个专一的心思。不单单如此，耶稣接着就提到眼睛，他提到说，眼睛如果嘹亮，全身就光明。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眼睛嘹亮，嘹亮这个字，如果我们把它翻得白话一点，可以翻译作单纯或者是专一。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眼睛专一单纯，我们的眼睛也就是有焦点。当我们的眼睛专一，我们就不会昏花。今天如果套这个眼科医生所说的，我们就不会散光。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眼睛昏花了，昏花一个结果，以至于造成我们全身就黑暗，这是非常大的影响。世界上的人可以说几乎都被金钱所蒙蔽了，所以他的眼睛是昏花的，是黑暗的，整个的人生也就是黑暗的。身为基督徒，神深深的知道钱财对我们的眼睛有很大的影响。有一次，美国过去的一位大富翁叫做福特，那么福特是一个福特汽车公司的这个创办人，也是老板。这一个创办人他是很好的一个基督徒。有一天，他的一个部下非常的努力工作赚钱，那么这一个部下呢，福特知道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很爱钱，所以他常常不快乐。有一天，这个福特老板就把这个部下叫到他的面前来，然后呢就拿了一个眼镜给他，叫他戴起来。那么这个部下就照着他所吩咐的就戴起这个眼镜。起先戴的时候，这个眼镜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所以他看得很清楚，前面到底是长的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他这个眼睛看得很清楚。过了一会，这个福特又拿了另外一副眼镜叫他戴上，他也就遵命就把这个眼镜也戴上。结果这个眼镜一戴上，他什么都看不见。原来这个眼镜是一个特殊的眼镜，福特把这个眼镜上面用了两个铜板当做镜片，把它放在这个眼镜里面，所以这个部下一戴上去，眼睛就根本都看不见任何东西。然后福特就告诉他的这个属下，就机会教育告诉他说，他说你看看，你如果眼睛常常定睛在这一些金钱上面，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子的，看不见不快乐。那一天这个属下得到了一个人生非常宝贵的功课。这个故事我相信也提醒我们，我们的眼睛到底花多少的时间定睛在神自己身上，或者是定睛在金钱身上。然后耶稣接着24节又提到金钱跟我们侍奉的关系，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什么呢？马门就是财宝，就是金钱。因此今天有的人不知不觉的就把金钱当作他的上帝。那么主耶稣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不可能选择又要上帝我们又要金钱，你必须在这两个当中一定要有一个优先次序，一定要有一个轻重缓急。你不可能说，你说我又爱上帝我同时又爱马门，耶稣说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可能说我们为主而活，但是我们同时却也为金钱而活。可是是不是今天你我虽然做了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也仍然脚踏两条船，我们又要上帝，我们又要财宝。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做一个抉择，到底我们是要做守财奴呢，还是做主的仆人？所以这三处的圣经讲到我们的心思，讲到我们的眼光，最后一个总结就是谈到金钱跟上帝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必须先做一个抉择，就是要让上帝来做我们的主。当上帝跟神的国来作为我们的优先次序的时候，他说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都要加给你们了。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有一切的喜乐平安都会归给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理财的一个根本的大前提大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既然是信了这位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就是我们一切一切的中心，也是我们所有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那一位。这一个大前提是一个根本，有了这个，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的一个金钱的管理者。那么当我们确定了我们人生的重心方向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接着要谈到怎么样子具体的实际的来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理财。首先从消极的方面，我要谈到几点。第一个就是不欠债。在箴言书22:7这样说，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他这里说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所以神要我们做他的仆人，神不要我们做那些债主的仆人。因此欠债是不合神心意的。当我们在金钱上欠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就等于是做了他的奴隶。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有几方面需要注意。首先，我们在使用金钱的时候，我们尽量要使用现金来交易。为什么要使用现金交易呢？当我们提到现金交易，在许多农村或者是一些还比较单纯的一些社会，我想这比较不是问题。但是在很多的都市，一些开发进步的国家，用现金交易往往就被人认为是落伍，甚至是觉得是很不智慧的。所以我要请大家要仔细的来思想，到底为什么在这里我要提到用现金交易。因为在这个社会很流行用这个所谓的金融卡，用信用卡。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的人用信用卡用到一个地步，他甚至是刷爆了。所谓的刷爆，就是他一直的刷，一直刷，刷的他根本不知道。因为当他去买的时候，他没有一个账目，一个观念，知道说到底他今天买这个东西下去，他是不是能够付得起这个钱。反正信用卡给你有2000块、3000块，甚至有10000块钱的上限，你可以随便的刷。因此当我们用这些现代的金融卡，用信用卡来消费的时候，我们往往不容易掌握到底我们所要买所要用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我有这个足够的金钱。可是如果我们用现金来交易的时候呢，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到底还有多少钱，我是不是有这样子的钱来消费呢？所以一方面现金的交易是为了帮助我们来做好预算， 知道我们的钱花在什么地方，该不该花，这个是最重要的目的。那么同时提到现金交易，那我们也要注意，当你出去买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带大量的现金在身上，因为那就等于说你带个信用卡在身上是一样的事情。如果你到了这个超级市场，到了一些量贩店去买东西，你一看这个东西真便宜，那个东西真好，所以现金很多，可能一个月薪水的一半，一次出去就把它花光了。所以你必须要有做一个很好的一些的安排，知道说今天我买的是一些生活的必需品，可能我所需要的就是把我的菜钱，把我的这个生活必需品的钱拿出几分之几出来就好了。那么当我们提到不欠债的时候，我们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不要随便的在贷款的事情上面造成我们自己的负担。这又是今天这个社会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做法，就是贷款，特别是在一些都市用贷款去买房子，甚至分期付款去买一些家用品，这个是很普遍的事情。可是我们要非常注意，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欠债，这个不要欠债往往会发生在当我们用贷款或者我们分期付款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一种的欠债。当然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贷款，譬如说买房子，可能根本一辈子都买不到房子。但是即使我们要贷款，我们也要非常注意一些的原则。好比说，我们不要在那些会很快贬值的一些的物品上面来贷款。就像说买车子，买车子如果我们可以积存现金，最好是有了足够的钱去买车子，不要用贷款的方式去买。所以今天很多的家庭房子有贷款，车子有贷款，电视有贷款，贷款的加起来的分量就造成经济很大的一个负担，以至于就拼命的要一个人工作不够，两个人还要去工作，一辈子就被这些的债务压在身上。除了在这种迅速贬值的物品上面，我们不要，尽量不要去贷款。那么我们也要在一些会升值的物件上面来贷款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考虑怎么做。好比说买房子，如果我们买房子要贷款，我们尽量要考虑到这样子的贷款是我们每一个月要付的钱，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的薪水里面付得出去。我们绝对不要超过自己的能力去负担那个每个月的贷款，因为如果万一失业了，很容易我们就房子被拍卖，那就得不偿失。特别在一些西方的社会，好比说美国，一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很多的人失业，马上就面临到付不出房屋的贷款，因为付不出房屋的贷款，房子就被银行收回去，那么最后就是血本无归。所以对一些新婚的夫妇，可能没有那样子的力量去买一个足够空间的房子，也许刚开始的时候就先租房子，等到有足够的积蓄可以付房屋的头期款，再来考虑买房子，尽量把这个贷款的数目压到最低， 或者是说可以先买小一点的房子，等到以后经济力量比较够的时候呢，就用小的房子卖掉换大的房子的方式来买大房子。总之，求神给我们智慧，圣灵会指引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尽量不要让财务、让经济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担子，以至于我们不知不觉就会被他掌控。所以消极方面我们要学习不欠债，那么另外一方面在理财的原则，消极方面我们要学习不贪财。在路加十六章十三节讲的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这一段圣经跟马太福音第六章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二十四节是类似的经文。那么还有在箴言书二十三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说，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拼命的努力的只是为了要追求那些虚无的钱财。还有在箴言书二十八章二十二节也告诉我们说，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所以不要强求急速的发财，好像希望能够很快的能够得到钱财。所以圣经上这几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被钱财所捆绑，不要把它当主一样，不要努力的去追求钱财，不要想要快速的发财。这在今天的这个社会事实上是很不容易的。今天美国的社会强调有钱就是幸福，不单单是美国，中国、台湾所有在发展中的国家都是如此，有钱就是幸福。所以有一个广告说，美金249元一双的球鞋让您有打赤脚的感觉。你看今天整个社会就是着重要穿好的，要用好的，要住好的，要住大房子，要穿名牌。可是有一本书叫做《富猫与穷猫》，它这本书的主题就告诉我们，金钱是买不到幸福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八节。因着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不应当去着重钱财的追求，不应当去贪钱财。当然这个意思不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努力工作，可是我们努力工作的目的不是因为我们要追求更多的财富来满足我们自己，以致我们不知不觉就会把钱财当做我们的主人。求主帮助我们在金钱的管理方面，我们真是常常需要来省察我们自己，到底我们的心是看重主呢，还是看重金钱。愿主常常保守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的心常常是把主放作第一位。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的信息简单的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天国理财之道。我们所谈到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到三十四节。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财富对人的影响。第一，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所以这里提到专一的心思。第二，提到专一的眼光。 第三，提到专一的侍奉。那么接着我们提到天国理财的原则，在消极方面一共有两点。第一个就是不欠债，在箴言书22章第7节。那么要不欠债，我们有几方面要注意的事项。一就是尽量使用现金来交易。第二是使用信用卡的时候应当要非常的留心。第三就是在贷款的事情上面要注意，在贬值的事情上面尽量不要贷款，即使是能够升值的东西也要顾虑到自己的经济负担。那么第二，除了不欠债，理财的原则就是要不贪财。不贪财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要学习过简朴的生活。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